好，弟兄姐妹们啊，主日早上平安。我们先做一个开始的祷告，然后我们一起来思想主的话。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从岁首到岁末都是你的恩典。今天我们能够活着，我们活着能够听到福音，蒙主你的救赎，都是你的恩典。因为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要不是你的拣选，要不是你的呼召，要不是你的怜悯，我们没有一个人会自己来认识主，会来悔改。我们知道这是你莫大的恩典。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30年前召聚一班生命堂的弟兄姐妹来到乌兰这里，开始了新生命堂。主，我们感谢你在过去30年来的恩待和祝福和带领。主啊，在这个地方，在新加坡的北部，能够为主你的名，为你的荣耀，为你的福音，在这里见证你。求你继续的施恩祝福这个教会，祝福这个教会的牧者、长老、执事和弟兄姐妹。主啊，恳求你让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能够站立得稳，因为这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主啊，我就求你来与我们同在，安静我们的心，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在你的话语当中蒙你的造就和祝福。特别与我们当中新来的朋友和同胞，恳求你自己来感动他们，也祝福主啊普天下奉你的名，你的宝血救赎的教会，恳求你恩待，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可能对于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来说，可能我比较对你们比较陌生，但是很早的时候我已经知道新生命堂，因为我是在80年信主，我是17岁的时候。那后来5年后，神呼召我要全时的读神学。86年我就到远东，89年底神学院毕业。所以在那段时间，当生命堂一批弟兄姐妹来到新生命堂的时候，我都知道，我认识这里的好一些的长老们当然经过这20-30年有好多的变化，但不论怎么样我在一个半月前失业的时候，曾经跟我的妻子来参加过，是一个以新朋友的方式来，当然很多人不知道我是谁。那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你们当中，感谢主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主的道。其实我也是刚刚2个月前也认识林牧师，之前老早已经听说，但是就是一直没有机会，因为从92年开始，我稍微纠正一下改变澄清一下，我不是说神学毕业之后就马上到宣教工厂。我89年11月读完远东神学之后，我回到我自己的母会，在班丹加利堂的华语崇拜，代替邓慧基牧师2年的时间。后来神呼召让我们知道说，在太平洋这个塞班岛有成千上万的中国同胞，我的福音对象基本上不是当地人，而是从中国到那里去打工的中国同胞。所以这20多年来，其实我们已经在塞班关岛那一带已经21年了。我们刚去的时候，我的大儿子，我2个儿子现在在这里，请你们站起来。穿白的这个是大儿子，去的时候他们才2个月，他才2个月，现在他是21岁半。老二20周岁，现在在新加坡当兵，老大现在在美国读大学。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我的妻子师母不在，是因为我们刚刚上周一去巴淡岛参加登嘉的营会，然后星期五刚回来。但是因为我们正在帮助巴淡的教会加利堂正在开始那边的基督化学校，所以师母呢留下来要训练那边的老师，而不是说星期五回来这里之后，然后星期一要过去，我说你就留下来吧，那我先回来在这里讲道，然后这一周我再过去。今天也很高兴在路上的时候，很巧 我在塞班服侍的一个姐妹，请你站起来，吉林的一个姐妹，她在塞班信主，2008年回国，然后今天在一上车，我一走进去的时候，我一看到她，我就说这个是塞班的姐妹，所以当然我知道在这里也有一些中国同胞在我们当中。好，今天早上，当然如果你要多知道一点塞班的话，我想。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分享。我想我们还是进入主的话，因为要讲起来的话，要分享的话，有很多神的恩典，很多很多神的恩典。那今天我们要来进入神的话，请继续打开这个约翰一书第三章，刚才我们弟兄给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圣经。我今天要问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同胞们，你重生了吗？你重生得救了没有？这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之一。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当有一天晚上，尼哥底母这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当官的法利赛人，竟然来找主耶稣。为什么？很多人以为是他偷偷摸摸来，不是，而是当时呢，在那个时候，那些拉比们，就是教授级的这些旧约的文士们，通常他们在晚上的时候，白天他们都去教导，晚上的时候他们之间就有对话。这位年长的，比主耶稣大个一辈的年长的，竟然来找一位三十岁出头的一位耶稣来说：“夫子，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差来的。”这个尼哥底母为什么一个年长的竟然不耻下问的来找一位年轻的这位耶稣，而且马上说：“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神与你同在，没有人能行。”耶稣并不因为这位长者、这位当官的给他捧了一些称赞的话，主耶稣就头大就飘飘然，不，主耶稣就马上的一句话，就一针见血的告诉他：“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不要说进了，连见都见不到神的国。”主耶稣讲的是第一句话，说你不能见神的国，然后你必须重生。你如果不借着水和圣灵生，你不能进神的国。曾经我听过这样的一个故事，有一个传道人，他不是每一年都会被，这个应该是在欧洲，还好像是在英国，他被请去到一个教会讲道，每年请去一次。他第一次去的时候，他就对着会众讲的道：“你必须重生。”他讲完这个信息，下一年被请来的时候，可能是周年纪念又被请来的时候，这位牧师呢讲的题目呢又是：“你必须重生。”那些会众就开始发现到，他去年讲的、今年讲的跟去年讲的是一样的。过了一年之后，他又被请到这个教会来讲道，他讲的题目呢是：“你必须重生。”讲完这个信息之后，他在后面跟着那个驻堂的牧师在握手的时候，就有一个信徒呢就来气呼呼的说：“牧师，你为什么三年来你讲的道都是你必须重生？”那个老牧师，那个牧师就指着他：“你必须重生，因为太重要了。”朋友们，你重生了没有？什么叫做重生？重生不是我们自己做的，风随着意识吹，我们不知道风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重生是圣灵在一个人内心里面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要不是神的灵开你的眼睛，要不是神打开你心的眼睛，要不是神光照你的心，你光照你重生，你不会来信的。今天有一种世俗人本的一种传福音方式，说你必须先信，你信你就得救。讲起来好像从人的角度看是那样，但是我要问的是，请问，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请问你第一个问题，你先信了，你听到福音，我信了，所以我得救，还是说当你听到福音的时候，是神的灵开你的眼睛，感动你，光照你，重生你，你才会信？请问是一还是二？一的请举手。 饿的请举手。哇，新生命堂的弟兄姐妹的神学非常好，林牧师你教的非常好，我服传道。的确是那样，这是正确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得救的话，他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当耶稣到伯特大尼的时候，拉撒路死在坟墓里面，请问拉撒路一个死人会自己来找耶稣吗？不会，是主耶稣故意的单言了两天，然后来到坟墓面前说，把石头滚开，拉撒路出来，对吧？谁主动？基文是谁主动？是上帝主动，因为圣经说救恩是出于耶和华。当然这个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神的灵光照，当然当你听到福音神的灵感动你的时候，你要来认罪，你要来悔改，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得到主的赦免。好，今天早上我要跟大家来思想的题目是，你有重生得救的确据吗？你单单说我去教会，我想我是基督徒吧，我告诉你不够。今天有成千上万挂名的基督徒，生命上很显然的没有重生的证据，没有重生的特征。他们说信主了，他们决志了，他们受洗了，但是你会发现他们在生活当中依然跟不信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以至于今天有很多人，很多时候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常常有些不信的人说，你看，你看我的邻居，你看我的家人，你看他信了主之后，烟酒毒什么罪照样犯，以至于今天好多人被所谓的基督徒给绊倒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早上呢，我就要通过约翰一书有六个地方说明到从神生的，从神生的来看。从神生的应该有这六个特征。第一个，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三章，对不起，第三章第九节，这里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或者神的种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然后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我希望你们能够把圣经翻得比较快一点，因为可能我会比较快，讲得比较快。约翰一书第五章五章十八节，我们知道从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好，你可以看见这两处讲到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第五章十八节说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那第一个重生的特征，重生的意思就是被神生了，神给你一个新的生命。这个重，另外一个读音法就是重，但是不能读重，重就是就地重游，重新的重，啊，再来一次的意思。这里是讲到，你看这第一个说到什么呢？凡是神重生的，就不再习惯性的犯罪。我在这里把这里的经文稍解释开来。这里并不是说你信了主之后你就已经 perfect， 你已经是完美的，不再有软弱，不再会有犯罪的可能，不是这个意思。意思是说，一旦你得到神的生命之后，神重生你，给你新的生命之后，你不再习惯性的犯罪，应该是这样解。他不再全心的投入在罪中，在还没有信主，一个没有重生没有得救的人，他从还没有得救的人，是一个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的人，他没有考虑过他言行是否是罪，不信的人甚至不承认自己有罪，他也不认为犯罪有什么惭愧。他一个没有得救的人，我们知道圣经里那么看见，我们自己也经历过，对吧？33年前，当我17岁的时候，我挣扎了好几个月。我来自一个非常传统的一个华人家庭，在新加坡。我是新加坡出生，在新加坡长大的新加坡人，虽然我的口音已经五湖四海了。大陆同胞说我的口音像中国，新加坡人一听就知道我是新 Chinese。那不管怎么样，我要让你知道的就是一种很传统的一种家庭里面，我以自己是华人为豪。 当我在小学的初中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很多同学跟我传福音的时候，我都一概拒绝，你不要跟我讲基督，你不要跟我讲耶稣，那是洋教。我的父母亲很在我们小的时候就已经警告我们不要到那些洋的这些教堂去。是，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不承认自己有罪，那种时候觉得去骗去撒谎去想那时候做那些犯罪的事情还挺得意的。我们跟罪同流合污，跟罪彼此为友。但是当我16岁半的时候，有同学邀请我去参加一个学生的团契，开始的时候我不愿意去，后来我有一天下午下课之后，现在回想起来知道是神的灵的在带领，去20几个同学在那边唱诗歌，我不会唱，读圣经我是第一次看到，然后他们在分享他们为什么要信耶稣，我听不进去，我觉得他们在讲天方夜谭，他们讲的这个东西比佛教还要玄，我听不进去。就在一般的时候，我有3个老师是教我们的老师，我大概那个时候有6、7个老师，因为那时候我已经读完 O level 中四了，按理来说应该去读高中，但偏偏上帝却把我放到一个 VI Vocational Institute， 就是今天的 ITE， 在 Newton 已经没有了。其实在那一年里面，上帝其实要拯救我。那3个老师是我6、7个老师当中最优秀的3个，大概30岁左右的老师，女的，他们很尽责，他们很有爱心，他们很温柔，他们不单把功课教得很好，不像其他的那4个老师随随便便马马虎虎，这3个老师呢不单关心我们的功课，还告诉我们那个时候16、7岁的小男孩小女孩，告诉我们我们头发要用什么神布，我们头发很多青春痘，还告诉我们要怎么样去照顾。哇，他们很关心我们的这些生命。我们就觉得这几个老师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们是怪物，后来慢慢的发现了他们真的是很有爱心，那种生命别的老师没有的，我们周围也没有的。后来就在那第一次我参加聚会的时候，我发现了他们走进来了，也分享说他们怎么样为什么信耶稣，我才意识到这3个老师这么的忠心，这么的有爱心，这么样的奇妙，这么样吸引人，是因为他们信耶稣的缘故。从那一刻开始我说下个星期我要来，所以每一个星期我就来，我要听，我要看到底他们在信什么。我足足挣扎了2、3个月，看圣经看不懂，读属灵书，一些属灵书籍，慢慢的才认识到，哇，原来自己是个罪人，原来罪的代价，罪的后果有一天要死。想想我在读2年级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怕死，真的，有一天晚上我读2年级的时候，一天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我就想到死的问题，我不晓得为什么想到死的问题，那个时候8、9岁，想想，哎呀，以前死后去哪里？想想，我妈妈那父母亲到大概30、40岁，如果死的话，他们大概应该比我早，想到会失去他们，哇，开始哭了，怕了。2年后，我读4年级的时候，我的祖父骑自行车去菜市场的时候，半路给出租车给撞死了。前一两天还看见，当天下午中午的时候得到这个噩耗传来，我的母亲告诉我祖父一车祸了，现在医院里面抢救。下午的时候开始大擦棚，我的祖母就在在隔壁住，就开始大哭了。然后晚上傍晚的时候帐篷来棺木送回来，接下来4天里面要5天的时间，和尚道士在那边咚咚枪在那边转，哇，我就发现到那个尸体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然后最糟糕的是那个挡住棺木旁边的那个屏风所放的都是18层地狱的图画。我说死了，人活在这个世上已经够痛苦了，死后还要到那个18层地狱去，火要烧，那个锯要锯，哇，我那时候从小我就开始很怕死。直到我大概16岁多17岁在挣扎的时候，我很担心害怕死后到哪里去。直到我 听明白了，耶稣来要赦免我的罪，耶稣来 要给我永生，我虽然死了，但我灵魂不是到地狱里面去。我讲加上这些的原因是，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同胞，一些朋友还没有信靠耶稣。我是让你明白，耶稣要给你新的生命，耶稣愿意给你新的生命来赦免你。今天当你听到这个福音的时候，你要说，主啊，我要打开我的心门来承认我的罪。所以一个被重生的人一定会被神的灵感动光照，他说他是个罪人，他就说，主啊，我相信耶稣，你是神的儿子，你从天上来，借着童女道成肉身。耶稣是神，在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以前，耶稣已经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他已经是神。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神成为人，所以耶稣是神，耶稣是神的儿子。你可以看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本福音书，你看他所讲的话，你看他所做的事情，你知道他能够叫死人复活，他所行的神迹都在告诉我们他是神，没有第二个解释了。最后耶稣为你和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没有罪，他不该死，他是为你的罪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受鞭打是为了我们的罪来担当我们。不然的话，你和我有一天面对这位公义、这位公义审判的上帝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真的，感谢主为我们死，感谢主为我们受鞭打，感谢主为我们流出他的宝血来，为了要洗干净我们的罪。耶稣死了，并不这样死了。天底下没有一个宗教教主，没有一个至圣先师，孔夫子死了，孟子死了，所有的英雄好汉死了，都没有复活，但是耶稣死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今天我们信靠的这位耶稣，他是活着的救主，他依然活着，他能够给我新的生命。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听到福音之后，神的灵感动他光照他，他一定会说，主啊，是的，我是个罪人，主啊，你赦免我从小到现在所犯的罪，我，你说我有什么罪呢？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有几百条，你看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凡犯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违背了律法是罪。罪的其中一个定义呢，就是违背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在圣经里面有几百条，听说有六七百条。我不要讲说这六七百条，我就讲最精简的那十条诫命。十诫，我们来对照一下好不好？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位是中国同胞，请举手。哇，还不少。其实我一看你们脸，我大概就知道你们是中国来的，因为这二十多年来，我基本上在塞班都是这样的，像中国同胞。然后从1988年到现在，我去中国已经跑了150趟，你知道吗？除了一趟是去云南旅游以外，其他时间都在做宣教。我去的中国的省份大概最少20个省，可能你们我看有一些是吉林来的，东北来的啊。东北三省我都跑过了，山东，我想来这里很多，如果是建筑的话，基本上是都是江苏的、卢沟的，还这个连云港的。今天我为什么要带出这个？因为我真盼望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会来悔改、来信主。十条诫命，我有罪吗？第一，除了我以外不能有别的神，我们必须敬拜这位真神。第二，不能够雕刻，不可跪拜偶像。第三，不能妄称神的名。第四，不可要守安息日。第五，当孝敬父母。前面四条是对神的，第五到第十是对人的。第一，对人的第一条就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第十，不可贪恋别的东西。好，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新朋友，可能有些人还没有真正明白福音的，我花一点时间在这里，我们检查一下到底自己有没有罪。 请问在过去，你如果二十多岁，过去二十多年来，如果你四十岁，过去四十年来，你有没有敬拜这位上帝？如果你没有，你就犯了第一条。第二，不可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既然这是唯一的上帝，我们必须敬拜他。比如说，我有两个儿子在这里，我是我儿子的爸爸，对吧？今天是父亲节，所以我感谢主，我的这两个儿子今天本来他们是到别的教会去，他们今天跟着我来，他们两个都比我更高更大。好，我是我儿子的爸爸，我要求我的儿子，除了我以外，你不能叫刘德华或者别人做爸爸。请问我过分吗？不过分，理所当然的，对吧？他不能够因为他喜欢那个 NBA 球星或者那个足球球星，他就把他海报放在那里，他那个叫他的是他爸爸。不，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是得罪我，大逆不孝，对不对？如果我们不敬拜作为上帝，我们却拜其他的古代的英雄好汉，但是这些只是人，我们拜菩萨拜假神，不管是金的银的木的石做的，都是假的，都是得罪这位上帝。今年圣经所讲的这位上帝，就是天地的创造者，宇宙的造物主。如果我们没有敬拜他，第一条第二条已经犯了，第三有时候我们还乱骂，特别西方人 My God Jesus 或者乱叫或者随便发誓。第四，不守安息的礼拜天睡大觉或者去到处逛。第五，当孝敬父母，今天是父亲节，请问这里举举手，有没有哪一个人从小到现在从来没有顶撞过爸爸或者妈妈的，请举手。我不敢举手，我的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常常跟我父母亲都怄气，你看没有一个人举手。第六，不可杀人，耶稣说你心里恨人了还是他就已经杀人了，请问谁没有恨人的举手，也没有人举手。有些人恨恨到要死，心里面说早一点死好了，甚至现在还在恨，恨那些人看不起你或者什么等等。第七，不可奸淫，耶稣说你看到一个妇人，你看到一个异性，心里动淫念，已经犯奸淫了。很多现在乱七八糟的网站，黄色的污秽的。第八，不可偷盗，偷过东西没有？可能有些人敢举手。好，有些别人家的果子树经过的时候，你有没有采过来吃？偷看作弊没有？一定有。第九，不可作假证先假见证先说假见证撒谎，谁没有撒过谎了？请举手。如果你敢举手的话，你正在撒谎，你说没撒谎。第十，不可贪，看见别人的房子，看见别人的汽车，看见别人有的东西名牌，你都想要，心里面就有一种想要占有。请问十条诫命里面你犯几条？你不需要犯全部啊，你只要犯一条。中国同胞，你们从中国来，你不需要犯新加坡全部的法律，你只要犯一条你就被抓。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同胞们，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感谢主，当神的灵光照我们之后，神的灵重生我们之后，我们信了主成为基督徒之后，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生命，就是我们对罪开始很敏感。有没有？你对罪很敏感，因为你里面有新的生命了，你里面有圣灵内住在你里面，你对罪的事情你开始很敏感，你不敢犯罪，你不敢得罪神。你有没有？你对罪敏感不敏感？以前还没有信主以前是习惯性的犯罪，甚至以犯罪为戏耍，很 enjoy， 很享受。但是你自从信了主之后，你犯罪之后你很痛苦，你不愿意再继续犯罪。但我在这里并不是说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就再也不犯罪，不是。有时候我们会软弱，有时候，但是你必须了解，我们还是常常有时候一些虚假一些谎言或者什么，我们就很难过很痛苦。这是第一个，不再习惯性的犯罪。第二，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这个特征呢是什么呢？第五章第一节， 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一节，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第二个特征是什么？凡是从神生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定相信耶稣基督是他生命独一的主宰，独一的救主。你信吗？哦，今天很多人说我信，但是我今天要提醒你的是，你一定相信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千万不要像我在关岛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妇女，她的同学呢，她在香港的同学呢，今年她大概已经五十多岁，五六十岁了。她在香港的这个同学是我们教会的会友 Linda 姊妹，她就告诉我，你到关岛讲道的时候，请去邀请我的这个朋友来，陈太太。那我们就去邀请，她就来了。有一天，我后来听到一些姐妹们说，她不单来，很久没有来教会了，但她们。我们的这些姐妹就发现到，她在关岛的时候，佛关岛有一个台湾人办的，叫做佛光山，所以她常常也到佛光山。当我们邀请她来教会的时候，她说：“哦，我到教会，香港的教会学校，我也是基督徒。”她来参加几次聚会之后，有一次我就有一个感动，我就在讲道的时候，我说：“今年如果我们信靠耶稣的话，朋友们、弟兄姐妹啊，这些同胞们，我们一定要认定。”除了耶稣以外，你不能够拜假神。你来信靠耶稣，你就不能够再去拜祖先，你再也不能够去拿香、去跪拜、去迷信、去算命，再也不能够到佛教或者其他宗教里面去。你不能说：“哎呀，不晓得耶稣救不了救得了我吗？我多拜几个吧，佛教也拜，道教也拜，印度教也拜，多拜几个，免得我少拜一个。”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你对得救还不清楚。注意听，一个真正被神的灵感动的人，要看见说，过去所拜的，或过去说这些拜的都是错误的，只有耶稣，只有圣经所讲的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我的罪死了，除了信靠耶稣以外，我不能够再拜其他的。你是不是这样信？是不是？而且，我在这里要特别告诉咱们当中一些年轻的青年人，年轻人，也许你的祖先四代五代都已经是基督徒，也许你的父母亲已经在这边多少年了，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不希望你是传统的教徒，我希望你是真的明白福音了。因为你知道我是个罪人，我的爷爷奶奶信主，他是长老，我的父亲是传道，是执事，并不能救赎我，而是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必须信靠耶稣，我相信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其他救主，除了耶稣为我死以外，没有一个另外一位救主，除了耶稣从死里复活，能够给我新的生命以外，没有其他的人可以救我。你是不是这样接受耶稣？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记得，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其实坦白讲，当有人问你你信什么，你不要说我信神。今天有很多人信神 I believe in God， 美国很多人也说 In God we trust， 很多人说自己相信神，穆斯林也说他是神，佛教他们也说拜神，很多人也拜神，但是今天是哪一个神？你说耶稣，主耶稣，我信靠的是主耶稣，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无罪的，他是人，他是神，百分百，他为我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除了耶稣以外别无拯救。你是不是这样信耶稣？是不是？凡接待他的，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凡是真正重生的人，他相信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来救赎我们，除了他以外没有其他的大功。 OK， 你必须真正的相信除了耶稣以外，你不能够再去有一个护身符，你不能够再去算命，你不能够再去拜其他的。如果你有做这些事情，你今天快快的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不能够再去得罪你。”这是第二点。第三，请看第二章第二十九节，约翰一书第二章二十九节，你们若知道他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之人都是他所生的。所以第三个重生得救的证据，你是重生得救的证据呢，是 一个重生从神生的人，也是一个圣洁公义的人。你看第二十九节，你们若知道神是公义的，就知道凡行公义的人才是他所生的。再看三章七节到八节，小子们啊，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是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亲爱的姐妹，一个真正被神重生得救的人，真正信靠主的人，他会竭力的想要按神的旨意来活，因为他知道神是公义的，所以他要公正正直，他知道神是圣洁的，所以他要过圣洁的生活，他知道神要喜悦谦卑，他知道神不能够被蒙骗，所以他里面有圣灵，他知道说不管去到哪里，左看右看没有人看见，但他知道主在我心里，上帝看见。一个有主生命的人，圣灵在他里头会不断的提醒他，告诉他说你是基督徒，你是神的儿女，你不能够再胡乱，你不能够再去赌博，你不能够再去胡乱的犯罪。所以一个真正得救重生的人，他会越来，我不是说你信了主之后你就马上已经成为圣洁的，不是，不会。属灵的生命，你重生之后你是一个属灵的婴孩，你要不断的读经，你不要不断的聚会，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在生命里面去经历，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才成长起来。但是你会越来越看见你自己的败坏和污秽，你会越来越发现到信主的路非常的不好走，但是我却必须走，因为我已经有新的生命了，因为我是神的儿女。有一句话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所以如果你是神生的，神是圣洁的，所以你也会过圣洁的生活。你再看第三章第二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好，这个是约翰，使徒约翰写给散布在各处的圣徒说的。好，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就是说我们还不知道主来的时候将来的生活是怎么样，但我们知道有一点事情，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以后我们不知道会怎样，整个现实情况是怎么样，但是有一天我们会被提，有一天我们会被主接到荣耀里面去，是肯定的。但是现在以很多什么时候我不知道，对吧，还没有写明。请看下去，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向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感谢主，有一点很肯定的，现在我们不完全，现在我们很多软弱，现在除了身体会有疾病，会痛苦，会有死亡，今天我们也常常在挣扎，觉得我们过不了圣洁生活。但是有一点肯定的，有一天我们见到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像主复活荣耀身体一样。然后第三节，一起来读第三节，非常的宝贵，凡向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如果你对耶稣再来接我们有这个指望，如果你知道上帝要审判，你知道有一天要站在主的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不是吗？如果我们知道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会洁净自己，好像耶稣过在世上生活的时候，他是何等的记得我来是要遵行我天父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会愿意行公义，要诚实，做生意的时候要诚诚实实的，我是基督徒。如果你是真正重生得救的，你不要去做假账，不要去漏税，不要去故意去搞出一些东西来。如果你是真正的基督徒，你要活出来，不要给自己任何太多的理由和借口。哎，你可以说，哎呀，牧师啊，这个大概是给牧师、给长老、给那些比较追求的人吧。不不不不，主耶稣给你的生命和给我的生命都是一样的，住在我里面的圣灵和住在你里面的圣灵是一样的，我每一个人都要追求圣洁。虽然一个基督徒觉得自己知道自己不完全，知道自己与生俱来就败坏，他知道自己里面就像罗马书第七章身里面心灵当中有两个律，有个罪的律和新的生命律，两个要对于征战，对吧？一个真正基督徒里面有没有挣扎？有， 挣扎厉害。OK， 老我旧生命爱世界的生命啊，这个里面老我呢，常常要拉你去贪爱世界，去犯罪，走世界不信的人所走的路。里面有新的生命说，不，我是基督徒，我要荣耀主，我要讨主喜悦。你里面会征战，我们里面的旧生命常常会千方百计的使我们心偏向于邪，但是我们今天也会挣扎，好像一个活鱼，是它不会顺着河水下去的，被冲流下去，一个活鱼会逆流而上。今天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说，我是神的儿女，我是天上的子民，我必须过圣洁生活。虽然有时候基督徒会觉得低沉，有时候会怀疑自己的救恩，有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挣扎，但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说，我是基督徒，我要有一天要向神交账，我不能够随波逐流，我不能够顺着这个世界里面去犯罪，有一天我见不了主的面。你知道为什么今天讲到主耶稣再来，多少人盼望主耶稣现在就来，今天就来，请举手。你看不到一半，你知道为什么吗？很多人一方面心里面说，主啊你快点来，但是主啊还是等一等吧，年轻的时候我还没有结婚，有些结了婚的时候我还没有儿子，有些人说我这么大的房子我还没有享受够，一面心里面又想他来，一面 又怕他来，有没有？又怕被主骂。真正的基督徒里面有这个挣扎，一定有挣扎。我信主33年了，服侍主20几年了，我告诉你，有没有挣扎？有，挣扎，不断的挣扎。哪一刻你不挣扎，哪一刻你不对付自己？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人舍己容易不容易？容易不容易？我们太爱自己了，我们太自我中心了，我们人都太自私了。末世的时候有一个光景说，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对不对？是真的。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会愿意过圣洁公义的生活，因为他已经里面有了新的生命，他里面罪已经得到赦免了，他生命被更新了，他里面有圣灵不断的感动他，不断的光照他，不断的提醒他主的话。第四个重生得救的证据是什么呢？请看第3章第14节，或者说从第11节，我们应当彼此相爱。保罗在这里约翰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要像该隐那样，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兄弟。为什么杀他兄弟呢？因为自己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13节，弟兄们，世人都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基督徒不信的人会恨我们。第14节，我们若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所以第四个重生得救的特征是什么呢？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会对基督里面的真正的信徒有一种特殊的感情。第四个特征呢，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自从你重生得救之后，你会发现礼拜天你一定要来聚会，来到聚会除了敬拜主以外，有一点特别吸引你的，你很愿意见到其他弟兄姐妹，有没有？你对其他弟兄姐妹一见面，哎呀，真的很亲切，有没有？真的。我们92年到塞班岛，到2007年15年的功夫里面，有上不晓得多少万的中国同胞曾经到过我们教会去聚会，塞班华人基督教会。因为人多的时候到塞班岛去的，很多到那边2年、3年、4年，多的时候2万、3万中国同胞，合同满了之后回去中国，又一批来，一批去，一批来，一批去，很多。然后在那15年，因为是2007年服装厂关了，所以真正服侍我们在服侍像中国大陆同胞是那前面15年，大概这15年里面有好几千人决志来悔改信主，那我们施洗了大概1600-1700人，大部分现在已经回去中国了。然后2001年的时候，有几个我们信主的同胞 弟兄姐妹回到中国之后，他们又去约旦，就是以色列东部约旦河约旦回教国家。有几个去了之后，半年九个月，他们就带领了十几个人信主。他们就写 QQ email， 彭牧师啊，你来啊，我们现在呢在这里到阿拉伯人聚会里面去，但是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结果到2001年10月份的时候，阿拉伯的一个传道就写了一个 email 给我，他说 Pastor Pang， 你一定要过来，因为我们现在这里已经有20-30个中国同胞，他们坐在那里，我们祷告，他也祷告唱诗，他们傻傻的在那边看。突然间他们听到我们在唱奇恩典，他马上就翻到我们的诗歌本85首奇恩典，也跟着我们唱，但是唱中文的。阿拉伯的传道就告诉我，你一定要来。结果呢几个星期后，12月份的时候，2001年我就去，刚好遇到他们回教徒的开斋节。那边的阿拉伯弟兄见到我们，他也是基督徒啊，阿拉伯人很热情的，他绝对不会，你不要以为阿拉伯人都是恐怖分子哦。你去到那边，基督徒他们热切的不得了。我去到那边之后，他们就不是跟我握手，他马上就抱我。抱了之后，他们你知道阿拉伯人胡子很多，然后又再跟你脸对脸，他的脸，然后，哇！我告诉你，我说这么亲切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都有基督的宝血洗干净，我们里面都有圣灵，理解吗？所以你见到阿拉伯的重生得救基督徒，他们真的跟我们一样，我们绝对不会分中国人或者阿拉伯人。我去美国的时候，我见到那些我们的观念里面黑人都很不好，对吧？很多人的刺青都很坏，但是我见到那些黑人基督徒，他们非常温柔的不得了。你看到白人，你就觉得他们都很不错。如果白人没有信主的，他比黑人还要坏。但是我可以告诉你的，我不管在阿拉伯，不管在白人、黑人，或者在塞班关岛当地人当中、岛民当中信耶稣的，见面了之后，我们就有一种亲切感。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如果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就爱基督里面的基督徒，我们就会爱弟兄姐妹。虽然我是第二次来到你们当中，你们会觉得我很陌生吗？可能面目很陌生，但是我一开始讲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到我跟你一样，我们都是主耶稣宝血洗干净，我并不比你们强，并不比你们好，真的，真的是那样。对基督徒有特殊感情，特别是你的特别离开家乡到别处去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在主里面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如果你们去印尼或者去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去到别的地方，你见到基督徒，你找到基督徒会非常非常喜乐，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骨肉的兄弟，我们是同仇敌气的战友，我们是同奔天路的弟兄，我们会彼此体恤，彼此理解。所以每当我到中国去的时候，常常有新加坡或者台湾的一些老板或者一些人就告诉我，你为什么常常到大陆去？大陆的人都只想赚你的钱，你不怕被他们爬手什么的东西？在他们观念里面，他们所接触的都是没信主的大陆同胞。但是我去的时候也接触到，我很不喜欢排在中国排队，因为中国人不排队。中国人很爱抽烟，我有一次在旅行巴里面，从江苏的那个南京要到上海去，又下雨，那个空调又坏，他们特别爱抽烟，我就在后面，我吸二手烟几乎要被毒死。所以我就想说，哎呀，这些人太真的让我去接触到那些没有主生命的人，真的很不好过。但是每当我进到家庭教会里面去，进到信徒当中去的时候，我们的关系非常非常密切，你知道吗？感谢主，不分哪里。第五，凡从神生的，第五章第四节，第五个特征，一个从神生的第五个特征是什么呢？第五章第四节，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信心。好，重生得救的第五个特征呢，就是胜过世界，就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不会以世界的 准神为判断是非的标准。意思就是说，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会跟世俗对抗，他知道潮流很吸引人，但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慢慢的越属灵的基督徒，他就越不会跟随潮流，他要逆流而上，他不在乎世俗的人说好说歹。甚至我们刚刚出信的时候，有很多不信的人会讥笑我们，会攻击我们，但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会慢慢的不在乎不信的人怎么说，因为他现在以神的标准，以属灵的标准，以神的标准为他判断是非的标准。别人都迷恋世界上的这个东西，你越追求念属灵，你会像保罗一样说，我看世界如同什么粪土。今天怎么样去衡量我们的属灵生命呢？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请问今天我们是不是很追求时髦名牌？别人盖房子，你自己已经房子不错了，还要买更大的房子，更豪华的汽车。其实坦白讲， Toyota Corolla 已经不错了，何必花上再加上几十万去买一个更豪华的？有时候没有必要，然后担做更大的重担，要去还那个贷款等等等等。但是一个基督徒，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他在穿着上，他在生活上是简朴。他说，我在这个世上只是短暂的，永恒才是重要的。他愿意把更多的这些物质的时间、金钱或者体力、才干用在属灵的事情上，而不是用在世俗的上面去。如果我们今天信了主之后，很多基督徒被世界带领去了，他们追求还是物质、金钱、房子、名牌、人的称赞、学位等等。我们已经爱世界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会愿意来以神的标准为标准。你看第二章，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第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所以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们，你会去听从主的话，照着主的道去行。第六节，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照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耶稣说，狐狸有洞，空中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要我们走的路是一个门徒的路，是一个简朴的路，是一个单纯的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一生70年，健康的80年，我们所能够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应该看重的是永恒的价值、灵魂的价值、讨神喜悦的价值，不是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越来越愿意讨神的喜悦，越来越愿意照着主的话去行呢？这是第五、第六，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的第六个特征呢，是第五章第十八节。第五章第十八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就不习惯性犯罪以外，请看下面，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古卷说，从那从神生的必保护他，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那第六个最后一个重生得救神生的特征呢，是一个从神生的人必为自己的灵魂时刻警醒。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会常常为自己灵魂时刻警醒，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才会怕自己不得救。听这句话，一个没有真正得救的人，他根本不怕自己下地狱，或者根本不怕自己没有得救。弟兄姐妹们，请问你有没有担心说，哎呀，有一天主来的时候我不被提，你怕不怕你自己不得救？有没有怕不怕？谁怕的举手。感谢主，你会怕表示说你已经得救，所以你怕。那些不举手的大概还不怕。不怕地狱的人 他会悔改吗？我不相信。所以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有时候会怀疑，他有时候会担心，哎呀，我到底得救了没有？特别是我们软弱，我们犯罪的时候，有没有就开始担心了，哎呀，上帝不要丢弃我了，我现在犯罪了，真糟糕。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一个从神生的在这里说他会保守自己，那恶者无法害他。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不仅仅小心翼翼地离开罪恶，他更会远避一切的试探和引诱。他在交朋友上面会谨慎自守，他怕，他说如果我滥交朋友的话，我要自取败坏。他知道人学好很困难，我们说学好三年，学坏三天。我告诉你，不要三天，三秒钟就坏了。你看现在青少年孩子，他一看人家是玩那个电脑游戏，几秒钟他说我来，他也会。哦，一个真正重生得救基督徒，他知道说上帝要他穿负全副的军装，他知道这个世界是很败坏的，他知道周围都有很多人要来拉他去离开主去犯罪，所以他想说我要得胜，我要祷告，他要多去聚会，每一次参加营会。你们刚刚参加营会，参加了营会的时候，我相信你们都刚刚才去山上，哇，可以像彼得像的，我们在这里真好，最好不要回来，有没有这样感觉？但是我们回到世界里面去的时候，世界引诱很大，但是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心里面说，不，我要逃出喜悦，我不能够得罪主，我不能够让基督徒看见我绊倒他们，我不要让我朋友说我是基督徒你为什么这样。他说我要逃出喜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你重生了吗？不要说我信，魔鬼也信，却是战兢。雅各书说，如果你信，必定有行为。我在这里不是说你要有好行为才能够得救，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如果你真信的话，你真重生的话，那你的行为应该是得救的什么结果和证据。证据第一，如果你真正重生得救，你一定不会再习惯性的犯罪，跟不信的之前那样。第二，如果你是真正信主的，你一定只有单单的相信耶稣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你说除了耶稣以外我不信别的，除了耶稣以外，耶稣我祷告你，主啊耶稣我跟着你，主耶稣，只有主耶稣。第三，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一定要过圣洁公义的生活，他越来越愿意诚实，越来越愿意讨神的喜悦，他不会继续的想说我可以犯罪，不会遇到什么问题。第四，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已经出死入生，他就会爱主里的信徒，他会对其他基督徒呢有一种特别的感情，不管是什么肤色，不管是年纪大年纪小。我第一次来一个半月前来新生命堂，新生命堂的弟兄姐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你们 very warm， 你们很热情。我坐在那边就有看到，不单是执事，看到其他弟兄姐妹就会来跟你握手，然后都很热情。我觉得这是很好，弟兄姐妹之间应该有一种彼此手足的关系。第五，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不再以世界的准绳、世界的标准、世界的潮流为断定是非的标准，他会以神的话为他的标准。第六，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他会为自己的灵魂时刻警醒，怕自己不得救，怕自己陷在灭亡里。你有吗？如果你有，感谢主；如果你没有，朋友，如果你还不清楚自己重生，今天神的灵感动你，光照你，你来悔改，主愿意拯救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当我们大家低头闭上眼睛的时候，我知道救恩是出于耶和华，神的灵感动你，你会决定在心里面说，是的，主啊，我是个罪人， 我要悔改。主耶稣，我悔改，求你赦免我，求你拯救我，求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干净我，我不能继续再犯罪，我不能够继续过魔鬼要我过生活。主啊，我不能得罪你，求主你拯救我，你复活，你从死里复活，你能够给我新的生命。在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这样的同胞？你听福音，你可能参加教会已经一段时间，或者你是第一次来，不管多久，如果你说是的，主耶稣你是神，你是造物主，我是个罪人，我不能够继续这样的得罪你，我要悔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如果你说是的，我要信靠耶稣，我带领你祷告，今天信靠主，愿意吗？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不要看别人，因为别人救不了你，别人决定不了你将来去哪里，你自己要决定。如果有这样的朋友，你说是我要悔改，主耶稣求你拯救我。如果你有这样的祷告，愿意这样，请你举手，我带领你祷告。今天悔改信靠耶稣，有吗？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手，我带领你祷告。有没有？你不要看别人，你自己要决定。不管年纪大的，不管年纪小的，不管是在新加坡出生的，或者在中国来的，每一位我们都要听到这个福音，都要向主负责。还有没有？我已经看到一两位，有的话请你举手。有谁愿意来悔改接受耶稣做救主，请你举手。好，请放下。还有，还有没有？我再问一次，有谁愿意说，主啊，我承认我是个罪人，我没有重生得救的行为和特征证据，但是主，我今天，我现在来，求你拯救我。有没有？还有没有？感谢主。好，我请有举手的或者愿意来信靠主的，请你站立起来。别人，其他的人不要看，因为有些人比较害羞。愿意信靠耶稣的朋友，请你站立起来。刚才有举手的或者没有举手的，你说是，主，我要来信靠你。感谢主。咱们当中已经有四位朋友，还有没有谁？好，又有一位。还有没有谁？其他的弟兄姐妹们低头闭上眼睛，为他们祷告，为你的朋友，为你的家人，你知道他还没有信耶稣，教会应该努力的去传福音。在雾兰这一带，马士林这一带，有很多很多的同胞还没有听到福音。还有谁？你可能已经来教会很多年了，但是你心里面并没有真正的悔改，你只是个教徒，你只是跟着，因为你老婆来你跟着来，可能你只是因为这里环境比较好。还有谁？主爱你，主耶稣为你死在十字架上。还有没有人？如果你愿意，请你站立起来表示你愿意。好，我请那些愿意的朋友同胞跟着我祷告，不是祷告你，祷告给你朋友听，是祷告给主听。我教你，我带领你，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天上的真神，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爱我这个罪人，你是天地的造物主。主耶稣，你从天上来，是来为我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我承认我是个罪人，从小到现在我犯了许多的罪，你很清楚。感谢主，你愿意赦免我。主耶稣，求你洗干净我的罪，我向你悔改，我邀请主你进来我心中，做我的救主，做我生命的主。从今天开始，我听你的话，我跟着你走，因为你是我的主， 你做我的神，我要服侍你，听我真心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请坐。我们祷告。天父上帝，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告诉我们，神你要将恩典、救恩、赦免临到我们。主啊，凡是你生的，你光照、你感动、你重生的，我们就要得到新的生命。你要将圣灵给我们，你要叫我们真正的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就会信靠你，我们就会悔改，我们就会听你的话。主啊，这是你生命的大能所要带给我们的。主啊，感谢你，求你特别恩待今天在你面前祷告决志信靠你的这五位刚刚来悔改信靠主你的朋友和同胞。主啊，你赦免他们，带领他们，坚固他们，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里的。主啊，都灵命不断的成长，让我们盼望你的再来，让我们在这世上生活满了喜乐，满了谦卑，满了盼望。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